好，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堂课。那这一堂课是 C5 轻功中的传教士。那我们的讲师是洪礼云老师。那洪老师呢，他现在呢是联合报系一科精选的音频课程创作译文类的讲师。那他同时也是十亿多媒体跟联合报系特展导览组的在那里任职。那一方面他也有多种的讲座，分别在学校、旅行社、一些公司跟社团里面进行。那接下来是他的一些的经历的介绍。那他负责这个大师的角中节目制作和主持人，他也是故宫的志工。那他从2008年一直担任到今年的8月，他在政治大学外语系学院还有文学院都有译文的讲座，温哥华沙菲沙文化讲坛译文的讲座。所以呢他有蛮多的讲座，那我们可以到他的一些待会呢会把他的一些的消息给各位，各位都可以一起来跟他联络。那他同时也在故宫博物院也有特别的展览的导览。那他也经历过在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推动译文的讲座。他是中鼎集团资深经理从1979年到2008年。他的学历是中原大学土木系毕业。那他在荷兰国际水利跟环境工程学院的水利系。他曾经是城市型学习的楷模的获奖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他的一些的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台北的洪礼明。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从历史文化与艺术的面向来分享西方传教士向中国宣教的一段故事。我要表达歉意的是，因为我个人的因素以致无法使用线上互动模式，只能用比较传统的方式来分享我的讲题内容，希望不会因此而影响您读这段历史的兴趣。听完这段故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使用 email， 我会尽我所知的来跟大家说明。同时在台北时间9月19号，我会在我个人脸书的上面 po 上文章，说明我参加这个活动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因此我也非常欢迎您找到我的脸书，加我为友后呢，在我的脸书上留言跟我互动。那我个人的简历呢也提供各位做参考，如果您对我个人的学经历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跟我有一些讨论啊。那接着呢我就开始为各位来讲述我的讲题，也就是轻功中的传教士，来谈谈中西文化交流与影响这个主题。我大概会从三个面向呢跟各位来做分享。第一个从澳门说起那么第二个就是宫廷里的传教士这部分呢我会讲介绍的就是明末清初的传教士跟康乾盛世的传教士。当然我们要谈一下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影响这个主题。澳门，说起澳门呢，其实它在明朝年间呢就被葡萄牙军队占领了，那个时候的是16世纪的中叶。葡萄牙军队呢以驱散澳门的海盗为一个理由呢占为了居右。因此呢就用澳门作为一个基地呢向明朝开始进行宣教工作。当时他们是用引进科学知识的方式，来敦睦邦交的方式呢来进入明朝的宫廷或者是明朝的民间那么因为当时的葡萄牙是海上强权，所以呢他也独占了这个贸易的优势。当时葡萄牙有三种特权，第一个是向中国传教的特权，第二呢他可以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同时呢也借此呢来研究中国的文化。那么通常葡萄牙人回到葡萄牙的过程当中带回去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深丝绫罗绸缎属于中国的产物，以及我们中国的陶器瓷器或者是其他的工艺产品。当然中国文化也跟着 这些人回到了西方的葡萄牙。说起澳门，我们知道澳门现在是城开不夜的纸醉金迷的赌城，但是如果您曾经去过澳门旅游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充满了欧式风情，也就是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呢，有葡萄牙这个国家呢在澳门有很多的建设。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如何影响到当时的特别是清朝。好，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耶稣会。13世纪的时候呢，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他有一本著作叫东方见闻录，让西方的人呢开始对东方产生了兴趣。在1498年的时候，达西马发现了印度，葡萄牙征服了印度之后呢，就开始发展了东方事业。在1534年的时候，罗亚拉创立了耶稣会，他创立的宗旨是要维护罗马的教皇权。同时呢，他传教的方针有两个，第一个是原地传道，因此有了西方传教士到东方的这样的一个招式。同时呢，还有教育青年。当时的会士呢有条件的啊，第一个要绝对的服从，第二个会士呢要精通神学哲学以外呢，还需要研究所谓的七艺。这七艺呢包括了文法、修辞学、伦理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跟音乐，是非常不简单的一种学习的过程跟它的结果。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耶稣会，我们怎么样辨识耶稣会呢？其实耶稣会的会徽上有三个字母是 IHS， 它是耶稣希腊文写法的前三个字母。希腊文的 Sigma 后来的写法在往后渐渐的演变成现在的英文字母的 S。那么三根钉子呢，这是纪念基督信仰中钉死耶稣的三根钉子。所以您如果到了欧美国家，你会看到这三个字母的意思呢，不论在他们的衣服上，或者在一些装饰上，或者一些雕刻上面，你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三个字母跟三根钉子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耶稣会的代表的会徽哈，给提供各位做参考。好，那我们来综合了解一下，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几位重要的传教士他们撒种与收割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我这边整理了两个重点跟大家做分享。首先就是在1640年的时候，满清入关，明朝亡了以后，满清入关的时候呢，顺治跟康熙皇帝继续重用了当时的西方传教士，这里面呢包括了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的重量级的传教士，包括汤若望跟南怀仁。好，那么他们把这个传教士呢放在一个位置上，就是钦天监的这个政府机关的官职上面呢来做服务。这个官职呢相当于天文台的台长或者是气象局局长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啊，所以他是有一个职衔的。有一些资料显示当时的信徒呢有27万之多哈。那么在1773年的7月，在乾隆年间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教廷宣布了解散耶稣会啊。那么因此呢，从明末到清初，总的来说耶稣会总共有472位的会士呢在中国服务了190年。那么是不是只有472位呢？我相信当然不止哈，因为当时的传教士来到东方的时候都是从海上来的。海上当时的危险性是非常高的啊，包括疾病，包括海难。所以有资料显示当时在路上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传教士呢是非常多的哈。那这个数据呢提供各位来做参考。谈到耶稣会，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宣教之路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用什么方法解决，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大概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呢跟大家分享。首先他们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中国有非常传统的排外思想跟自大的心态。那第二个困难呢，他们要克服的是民间的佛儒道，来把神的教育跟天国的福音呢去对抗佛儒道来进入民间或者是官场。这是他们的困难。他们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呢？第一个，他们就用近代的西方的科学文明呢当做一个手段啊，来进入民间，让民间相信西方的科学。那这部分呢最重要的就是非常先进的天文知识啊。 那他们也因地制宜，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有固有的宗教跟礼俗，这点是不能够去克服的话呢，他们就接纳了这个宗教礼俗。这里面呢，包括了他们不禁止祭拜孔子和祖先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让步哈。好，那么结果呢？当时为了欢迎西洋的科学文明，因此呢，朝廷也就默默的允许了宣教的行为啊，特别是在康熙年间。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被西洋的科学所折服以后呢，其实有蛮多人也感谢了天主教哈。那么因为引进天文知识而在朝为官的官职呢，我刚说过就叫钦天监哈。但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传教士呢，因为被迫害以后呢，因为造成了一些朝廷的内斗，也就是朝廷的官吏呢不太接纳这些传教士在朝为官的时候呢，开始有些迫害，而把他们驱逐到了澳门。但是明朝末年的时候呢，为了跟清兵作战，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传教士召回来，因为传教士会有制造火炮的一个知识啊。那这段过程呢，我们的了解葡萄牙的耶稣会呢，他宣教之路呢，他的困难、方法跟结果啊。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在读历史的过程当中非常熟悉的一位传教士，叫利玛窦。利玛窦是早期的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是意大利人，在1580年的时候他就到了澳门，三年后呢就在广东建堂讲道，后来到了南京去传道的时候呢，传道了五年，结识了当时的一品重臣徐光启啊，因此呢，可能是这个原因呢，他在1601年的时候呢，可以进入北京觐见了当时的明朝的皇帝，叫明神宗。他后来在北京建堂的时候呢，其实明神宗也有资助他，所以可见的传教士在当时在官场里面，在皇宫里面呢，其实是有影响力的啊。那么当时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呢，也广征了信徒，包括朝廷的命官跟知识分子呢，很多人都成为了教徒。这位传教士呢，有非常多的著作，那著作的内容呢，主要是以天文历数为主的啊，这是一个利玛窦的简单的介绍。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康乾盛世的传教士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那这个主题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建构盛世的背景因素是什么。在我给各位的资料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有三位皇帝的文史武功的这个文字的简单的整理。我们从这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是比较短的一个皇帝。乾隆也在位60年，跟他的祖父呢不相上下。所以我们加总起来可以知道，这三位皇帝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呢，创造了134年的康雍乾盛世，空前繁华的盛景呢，其实是有后面的背后的历史因素的。首先我们知道康熙的文治武功里面，这位勤学治国的皇帝呢，他非常的用心，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呢，就把国家的基础打得很好。那么这位非常勤学而且好学而且非常接纳西方的传教士的皇帝呢，后来把皇位传给雍正以后呢，其实有一件事情呢，让西方传教士在他晚年的时候就中断了，在我的讲题最后呢会跟大家分享这段故事。雍正13年，这13年过程当中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革，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一位皇帝，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他个人呢，他个性呢也比较刚直，他有素贪养廉的这样的一个作风。最重要的是，他知人善任，而且呢，他的财政税务的改革呢，也为后来的乾隆皇帝接位的时候呢，打下了非常好的财政基础。那有了好的财政基础呢，让乾隆几乎在位60年过程当中是天下太平。所以在当时其实有一个资料显示人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太平盛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段时间。 跟着我开始走向一个比较好不好的发展的过程。好，所以这是一个134年康熙元盛世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请各位参考我给各位的文字档呢，来了解这段历史过程里面三位皇帝的文治武功的部分。好，我要把时间推回到关键的1722年了，因为我们要开始讲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过程。在172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清朝的历史会从康熙走到乾隆了。有两段故事呢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画面，各位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山水画。这张山水画画的是圆明园的牡丹台。牡丹台有个另外的名称叫做漏月开云。所以我把这个主题把它称为漏月开云初相见。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康熙六十一明清木秀的弘历非常喜欢，他曾经说此子福过于鱼，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的福气呢会超过我。他也看到了乾隆的母亲也跟这位女子说是有福之人，所以这段见面的这段话呢可以印证当时康熙把乾隆跟乾隆的母亲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后来乾隆皇帝当皇帝的时候呢，他曾经为这件事情亲提了一个匾额，这个匾额叫做济恩堂。在济恩堂上面它有十个字，这个时候呢他也把弘历招到身边来，所以乾隆皇帝后来就随他的祖父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呢就把这个万货松风殿这个宫殿呢赐给了弘历，让弘历呢随侍在侧陪他办公陪他读书。那祖孙两个人在这边就有一段1722年夏天的一段情谊。其实后来乾隆皇帝即位之后呢，曾经把这个殿宇提名为济恩堂。那么在乾隆三十年的时候呢，曾经写下了避暑山庄济恩堂记。那么这两段的过程，1722年的三月跟1722年的夏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因为这段过程是不是让皇位的传承有了一个可迹可循的一个历史典故呢？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所以康雍乾盛世可以建构134年的繁华呢，我认为是这一年的两个人祖孙两个人见面呢是有绝对的关系在里头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关键的1722年，因为这一年见面了两次，这一年也是康熙离开世界的这一年。所以这两度的相会加上康熙辞世的这一年，如果常常在想说，如果没有这两次的会面，乾隆皇帝是不是资料显示，顺治皇帝非常尊重这位西方的传教士，甚至有些资料显示他称呼这位传教士叫皇阿玛，也就是爸爸的意思。因此顺治皇帝在想要传皇位的这段事情里面，曾经去咨询汤若望，问汤若望汤若望当时建议是玄烨，他的理由就是因为玄烨得过了天花免疫了。那么免疫这件事情，他跟顺治皇帝是这样的建议，就是免疫可以让这个后来的接皇位的呢，不至因为得天花过世以后产生宫廷内斗。 所以顺治皇帝就接纳了他的谏言以后呢，立玄烨为皇位继承人，所以康熙的皇位继承有了西方传教士的一个影响力。这点呢，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汤若望是不是绝非等闲之辈。好，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梁朝元老汤若望。这位传教士生于1592年，在1666年过世。他是德国人，在1622年的时候，明朝年间就来到了中国。他刚开始在西安传道。好，那么因为具备了先进的天文知识呢，跟朝廷的大臣呢其实是不相会遭到嫉妒的，而且也可能会被诬陷，因为中国人的一种门户之见。好，那明朝跟清朝战争期间的时候呢，他曾经是为明朝建造大炮来这个作为武器来攻击清朝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后来虽然明朝亡，他还是继续被清朝重用了，跟他的知识是有关系的啊。那么顺治任命他为钦天监啊，来总管后来清朝的立法。立法是那个日历的历哈。好，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他跟清朝的一些朝廷的大官呢也结下了怨子，还是那个门户之见的关系啊。那么甚至于呢被诬陷下狱之后呢，后来的太后呢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了，可是垂涎劳役的汤若望呢后来没多久呢就病逝了，北京76岁离开这个世界。那是1666年的事情。他当时有主要的著作有28本之多。好，那么康熙朝影响深远的传教士，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利玛窦，明朝末年的利玛窦跟汤若望之外呢，世上还有一位南怀仁，汉南怀仁继南怀仁之后来到清朝宫廷里的另外的五位这个传教士。那么故事呢我们要从南怀仁说起了。南怀仁是接棒汤若望的另外一位西方传教士，他是比利时人。他在1659年的时候呢也就是顺治年间的时候来到了清朝，开始辅佐汤若望在宣教事情的上面。好，那么他也曾经因为天文观测的争议呢和汤若望一起入狱哈，所以两位都曾经被关在监狱里面过。不过后来他被放出来之后呢，受到康熙非常的信赖而且重用他。那么这位南怀仁呢有具备非常丰富的天文知识，因此呢他用西方非常理性的科学的论述跟他的证明啊，就是实证他天文观测的数据呢来协助康熙呢清除了鳌拜的势力。那么这点呢也就告诉我们西方传教士呢其实也介入了政治斗争哈。那康熙使用了南怀仁的科学的论据去让鳌拜因此而离开了他，让康熙皇帝呢可以因此而得到了亲政的一个机会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好，那康熙得到亲政以后呢南怀仁受了重用之后，他知道他有影响力之后呢，他就开始写信给当时的法王路易十四，请法王路易十四尽快派人传教士呢来到清朝宫廷，因为他认为他可以接近皇帝呢，也可以影响这个皇帝跟让清朝的宫廷里面呢有一些影响力啊。那么他其实也是康熙接受科学新知的一个启蒙老师哈。那么这位传教士在1686年的时候在北京过世的时候是66岁，他主要的著作呢也有多达25本。好，那么我们知道南怀仁过世的时候曾经建议南怀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建议法王路易斯派派传教士来，后来的路易十四呢就派了五位传教士的名称呢叫做国王的数学家来到了清朝的宫廷。这个时间点呢是1688年到1699年之间的12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五位传教士特别是其中的两位呢跟康熙皇帝有非常密切的互动，而且影响非常的大。好，我们提到了太行王路易十四跟康熙帝。这两位君王相距何止千万里，穿针引线的始末是什么，是为何来呢？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康熙皇帝跟太行王路易十四。我把他们的基本资料做了一个整理呢，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首先我们知道康熙皇帝生于1654年，那么1654年这一年刚好是路易十四加冕的年纪， 当时他16岁，所以我们知道路易十四比康熙皇帝大了16岁。那么康熙皇帝在1661年67岁的时候即位，这一年也刚好恰好是路易十四亲政的一个时间。好，那这两位君王，东西的君王呢，分别在1722年跟1715年过世。一个康熙是68岁离开的，路易十四是77岁离开的。好，所以这两个两位君王呢，在时间上有这么一个巧合。除此之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料，也就是他们的婚姻跟他们的传位啊。那么我们知道康熙皇帝11岁就结婚，所以13岁就有第一个孩子，最后一个孩子是64岁的时候生的，所以他有多达35个儿子跟20个女儿。那么路易十四在22岁有投胎，43岁生最后一个孩子，可是呢他的儿子女儿呢少到只有个位数字。那么这里面呢就显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也就是法国的情妇文化。所以情妇生的孩子呢在宫廷里面是不被接受的，也就是不能当作子嗣来作为传位的一个基准。那么这两位君王在传位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路易斯康熙呢是传给了后来的雍正皇帝，也就是第四个孩子。可是路易十四呢，他传位传的却是次曾孙啊。除了他子嗣少以外呢，事实上他的孩子呢在那个时候不能够传给比较接近的这个世代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显示了其实在西方也有一个疾病发生，那个疾病也叫做天花啊。所以在东西方都有天花这个疾病呢，当时呢影响了这个世界啊。好，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资料跟大家来做分享。接着我们要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课题，也就是王朝的兴亡。我透过了自己的整理呢，整理了大清王朝273年跟破法王朝，西方法国的破法王朝241年之间的有一个巧合，也就是康熙皇帝在位的时间呢恰好是路易十四在位的时间，而乾隆时间呢刚好是路易十六。那这两段时间里面分别是134年跟150年之长，那刚好这个路易十四呢是波旁王朝的一个盛世的期间，而康熙呢也就是康雍乾盛世的开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巧合啊，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上可以做一个对比的一个了解啊。那么这个王朝呢也都在康熙跟路易十四之后呢结束了啊。那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有一些共同性的，而这个共同性呢除了共同性以外呢，我也整理了更多的他们两个人惊人的相似度。我们知道两个君王都很小的时候就即位啊。那小朋友即位，当然后面一定有人在撑腰，这个人呢就是母后啊。那除了母后以外，旁边看来还有个大臣，这个大臣呢也会辅佐国政。在康熙旁边呢就是他后来把他除掉的鳌拜。那么在路易十四旁边呢就是教廷里面的主教啊。那因为是君权神授的关系。这两位君王呢都是君主集权的一个政治制度。那也都有立下了很令人惊讶的一个武功啊，也就是征战几乎是无往不利的。比较可惜的是这两个波旁王朝跟大清王朝都在他们后来的继位的过程当中呢终结了。那么他们在位期间呢也曾经大兴土木，发展了非常好的经济，同时也非常的勤劳，两位都非常勤劳治国，那在位也非常的久啊，两位君王。除此之外呢他们对艺术文化呢也同样的喜好，而且呢也喜欢打猎。在我给各位的图档里面，在右上角我们看到了同列世界伟大君王的另外一位君王，这位君王呢就是当时说的彼得大帝。好，那彼得大帝跟康熙跟路易十四有没有关系呢？有，在接下去的资料里我会跟大家做分享。在这个图档上面呢，各位可以看到路易十四跟科尔伯参观植物园的一张铜版画，在1671年的铜版画里面呢，我放这张图版呢主要是让各位了解当时的法国他们在宫廷里面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其实这张版画里面显示的在墙上挂的有人类的骨骼的一个模型啊，还有呢你可以看到在地上或者在这个人物的面前呢有很多的天文观测仪器等等。那最重要呢我还把一个圈圈框出来呢， 从窗外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型土木的一个现况啊。那从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吊车在建筑物上面呢，似乎在施工的，跟21世纪现在的一个施工的方式呢，几乎没什么两样啊。这显示了当时的法国是一个非常强盛而且非常繁荣的一个时代啊。那么我们刚说过，路易十四跟康熙皇帝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的方式呢？其实当时在故宫的文献当中。展出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曾经来了一幅的档案室里面，这封信没有送到康熙路易十四康熙皇帝的手上了，是因为当时路易十四希望不要走海路而走陆路，送到康熙皇帝手上的过程当中，在苏俄的这个境内呢，被沙皇被彼得大帝呢挡下来了哈，所以彼得大帝呢在他们两位之间呢也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也就是这封书信并没有送到康熙手上。据说书信里面呢褒扬对方以外呢，也不忘记称赞自己。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了，当两位君王有互相往来，路易十四有派佛翁的数学家五位传教士来到清朝宫廷的时候呢，其实就造成了泰和殿跟凡尔赛宫之间有了非常密切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影响的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东西方之间互相仰慕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东学西进，对西方人来讲，他们最仰赖的就是东方的瓷器技术，因此呢，他们有所谓的喜釉陶啊，喜釉陶是什么？等一下我再跟各位做分享。更重要的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东西呢，非常的丰富，有主要五个大项，包括天文历法，在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过，它甚至于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还有很多的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里面的玻璃技术，以及跟绘画艺术有关系的珐琅彩绘，但是呢还包括了绘画风格。那绘画风格呢，主要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郎世宁，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允许我对郎世宁的介绍，所以呢郎世宁在今天的分享内容里面呢我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会着重在前面四项的一个西学东进的内容的作品。好，首先我们来看康熙的西学跟收藏是什么。在这个图案上面呢，各位可以看到康熙的喜好跟收藏，我放了四样代表性的文物，有包括书籍的隶书，有包括观测仪器的天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光学仪器叫做望远镜，另外就是西方带来的地图。好，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康熙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收藏呢？以及是谁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的呢？我们先来了解康熙皇帝的老师，有五位多的话，你一定会很讶异，他们基本上我个人认为都是天才，因为这个每一个项目里面神学哲学以外的这些知识呢，在现在来讲都是一个专门知识，而他们什么都懂啊。那白晋后来获得重用之外，他也以康熙钦差大臣的身份回访法国，哇，那这是何等光荣的事情啊。那白晋也是继南怀仁之后呢传教士中的领导人物，可见的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他也是康熙跟罗马教廷之间的主要的交涉人物，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些争端。那么这位传教士呢也非常致力发展儒家思想跟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真是一个有心人啊，希望从信仰中结合中国的文化呢去为上帝呢做一些事情。那另外一位传教士呢叫做张成，他也是法国人，这位传教士讲授天文历数跟几何学为主啊，但是呢他介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外交政策。当时的清朝宫廷跟俄国有签订所谓的尼布楚条约，在签订这些国际性的条约的过程当中绝对不可能使用中文，因此呢国际的文字的部分就必须仰赖传教士的知识了。有资料显示呢， 因为传教士介入这样的签订过程当中，有可能让清朝宫廷呢回避了一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所以呢他当时的一些传教士的一些功能性呢，其实在外交的事务上呢似乎也看到一些功能性的发挥。好，那在画面上我们也看到了康熙帝传，白晋在1697年事实上还有一本著作呢在描绘他所了解的康熙皇帝。好，那这是两位重量级的皇帝的老师啊，来跟各位做介绍。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皇帝的课本有哪些。在这个画面上我放了两张图片，就是几何课本跟数理课本。各位可以看出来，如果您是理工背景的话，您都一定非常熟悉这些您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所使用的工具书，尤其是那个对数表的小册。那这些书籍呢用汉文写出来，其实它都是从国外的文字翻译成满文再翻译成汉文的过程。那为什么要这样过程呢？因为满文是拼音的方式了解的，比较容易被理解，因此呢从外文翻译成满文对西方的传教士来讲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所以您可以看到可以知道他们对满文其实是也有研究的啊。当然从满文翻成汉文可能就是汉人或者是满人清朝人在做的事情啊。我只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他们工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我们似乎不太能够看见的一个一种智慧的发挥。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立法课本，有音乐课本，还有生理卫生课本。我特别要在这边强调的是生理卫生课本。我们知道西方的医学是不太容易进入东方的，但是呢因为康熙皇帝曾经得过一种病叫做疟疾，当御医给他的药治不好的时候呢，传教士拿了奎宁给他吃，那奎宁就治好了他的疟疾，所以康熙皇帝某种程度是相信西方医学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而这个钦定革体全录，他是另外一位传教士叫巴多明，在17世纪进入用一套八册的方式呢提供给康熙皇帝来了解西方的医学是怎么一回事情。好，那在这个画面上面我摆了两张图片，一张是计算机，也就是康熙收藏的统度金十位元的计算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就是所谓的 computer 啊，但是呢这个 computer 怎么运作我们是不了解的。另外就是三角函数表，也是康熙用的一个工具书，数学用的表。那你可以看到上面就是我们念三角函数里面的一些名词，在上面的也可以看到啊 ,sines, tangent, second 这些东西哈，你可以看出来非常清楚的跟理工科系科学的有关系的部分的内容。康熙皇帝呢也学习制图，因此呢传教士会用那个带盒子里面装了各式各样的绘图仪器的这样的仪器盒呢当作礼物来送给康熙皇帝。在这个制图仪器里面呢让我最压抑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鸭嘴笔呢，事实上是我进入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图学课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用鸭嘴笔画工程图图的时候呢其实是几乎是同样的一种工具啊，所以对我来讲既熟悉似乎又陌生。接着呢我们来看是昆玉全图。这份地理课本上面的地图呢是南怀仁带来的，在康熙13年所带来的，它已经被转译成中文的部分。这张地图呢非常的大，有1.71米那么宽，好52米长。那可以看出来上面的不管是陆地或者海洋或者是重要的一个地理名词呢，地理名称都在上面。那旁边有各种文字的描述，也就是描述各大洲或者是各种看到的动物的一些详细的资讯啊。那我放了一张图片呢让各位可以了解这张地图上面呢欧亚非大陆的地形基本上跟现代的地图没什么两样啊，还有海洋的位置，甚至于台湾呢在上面呢也都明显的可以被看到。好，那除了课本以外呢当然还有很多的观测仪器也是康熙皇帝喜欢的。包括日晷啊简平仪，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观测仪器，而且用的材料都非常的好，用统度金来做的。好，那左下角呢有一个康熙皇帝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望远镜。那望远镜呢因为可以透过光学玻璃可以看得很远，让这位皇帝呢大为惊艳，因此也有这个因素呢 他燃起了一个念头，也就是希望引进西方的玻璃技术。那我刚刚说过，玻璃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艺技术，来到了清朝宫廷里面被发展出来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了解康熙的文创与收藏，跟刚才我们讲的他学习的部分是没有关系呢。首先呢，我们看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的工艺技术，这工艺技术的名称呢，它是叫葫芦翻莲纹瓶。翻莲纹是这个这个器物上面的那个图案，也就是纹饰，叫翻莲纹啊。那它叫葫芦，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呢是有机的，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器物呢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葫芦瓜。您可能会大吃一惊，葫芦瓜可以做成一个非常精美的文物，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是康熙年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创。这个东西呢，它一定是用两个模子去把它套出来以后呢，在模子在外模的内面用阴刻的方式刻上美丽的这个纹饰。那么在完成这个雕刻以后呢，当这两片外模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合在一起之前呢，丢一颗活生生的葫芦瓜进去。那提供养分以后，葫芦瓜就会在这个模子里面慢慢长大。长大之后呢，它就会当成熟以后呢，你把模子剥开以后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瓶子。您听我这么描述好像很简单，事实上呢它是非常难的，因为葫芦瓜不会照你的意思长，它照它的意思长。当它没有把这个自己的长大的过程当中把整个阴刻的部分塞满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得到这如此美丽而且让我们大为惊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这个文物叫做葫芦翻莲纹瓶。所以它的成功率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甚至于是百中之一，或者是千中之一，甚至是万中之一不一定。但是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创，因为从来没人想过用一个有机的葫芦瓜可以做成一个非常美丽的文物。而乾隆在这个文物，在他祖父的文物的底盘上面呢，也刻上了他的御制诗，他提了这几个字，他说：“聚会非阴刻，成魔不是陶。”物皆看造就，可是画功高。从这些字你就知道它绝对不是陶器，它也不是刻出来的。好，接着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砚台。我们知道康熙皇帝每天呢要写很多的字，据我知道每天要写到1000个字。那么砚台就是文房四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这边放的东西是3款松花石的砚台，而且附了玻璃和鱼化石砚盒。就是顶盖的部分呢，有两样东西是来自西方，一个是鱼化石，一个是平板玻璃。松花石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石头，可以说是磨刀石的一种。可是呢，它因为产自于东北，它产自于一个满人发祥的地方，因此它就有一个非常高度的文化意涵在里头，也就告诉我们满人是从东北来的。因此虽然它是一个很普通的石头，可是因为它具有文化意义，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康熙皇帝用人哲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除了他自己喜欢以外，他也会把这个东西送给他喜欢的臣子。当他送给他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不是一个能力很高的人，就象征这个松花石不是一个很好的石头，可是我把你放对位置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挥你的能力，也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哲学思想。”非常有意思的一位皇帝，而且非常用心的皇帝。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几款作品呢非常关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康熙瓷胎画珐琅。我们知道瓷器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文物，可是珐琅釉彩是来自于西方，所以这个瓷胎画珐琅是有中西文化的一种融合的概念。黄色代表了皇家的颜色，牡丹代表了皇家一种富贵的一种花卉，或者是中国的一种富贵的花卉。所以当瓷胎上面画上珐琅以后，它就成为了一个文创，因为它有来自于不同的概念。瓷胎画珐琅是一个非常不是太难的一个可以得到的东西，因为瓷胎的温度窑烧的温度很高，珐琅彩它不是画上去就有颜色，它必须进窑烧以后呢，不同的颜色经过不同的窑烧的温度会达到成色，在这个瓷胎上面。 所以当珐琅彩的珐琅釉彩的成色温度是六七百度的时候，它进入这个窑烧，不断的数次进入窑烧，可以得到它的这个色彩的美丽的时候呢，瓷胎它不会变形的。可是相对于瓷胎的玻璃胎就不一样了。左边的玻璃胎化珐琅，它因为玻璃的这个软化的或者是变形的温度跟珐琅釉彩成色的温度是非常接近的，因此玻璃胎化珐琅的器物要得到一个器物完美的器物，它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康熙这款牡丹蓝地胆瓶在台北故宫是唯一的一件，因此它的稀有性是创造了一个它高价值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因为玻璃胎化珐琅是如此的难，所以在刚刚开始的康熙年间的这个文创，也就是玻璃是来自西方，珐琅釉彩也是来自西方，可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个器物上面把它烧制出来，是属于康熙朝的一个文创，所以它也是它文创的一部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瓷胎跟玻璃胎不同的胎体化珐琅，它其实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接着我们来看的是铜胎，铜胎相对于玻璃胎它也是温度比较高的，所以铜胎化珐琅也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放了这张图片是告诉各位，当方形物出现的时候呢，有一个用人有一个哲学思想出现了，也就是去如立身，原意方难，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为人处事的时候，你要做到圆融可能比较容易，可是方正是更困难的。那么方困难在于，如果说是方形的器物的话，我们从几个概念来知道，正方形的东西你的四个角要直角，而且对角线线完全相等的情况之下，在长方形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几何条件之下，你要做这个器物出来的难度呢是比圆的来的难的。而这个器物上面的方形洋溢着皇家的一种尊贵的风格，以及上面充满了各种就不管是菊花或者是牡丹，都是一个象征在中国里面吉利或者是富贵的概念的时候呢，它就洋溢了中国的风。好，那铜胎在中国有铜器，珐琅釉彩也是来自于西方，所以阿秀是一个融合中西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创。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宜兴胎陶器的胎体上面画珐琅，基本上也比玻璃胎来的容易，因为陶器即便它的温度比瓷器来的低，事实上它也有1000度左右的温度，所以它的难度也相对于玻璃胎来的容易。可是因为宜兴胎它上面本来的颜色就具备一种中国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主色的一种器物的美丽的色彩，在描绘到珐琅釉彩的美丽颜色以后，呈现的美感呢，其实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各种器物呢是很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西方的，我们看到西方的画珐琅，其实不管是色彩或者图案的部分呢，其实是远远不及于我们中国朝廷里面的皇室的风格啊。不管是这种里面的图案的部分或者色彩的部分啊，我放了两张图片呢，给各位做一个比较，来了解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再下一张的图档呢，我放的是殷红旭送葡萄酒，然后透过江西巡抚郎廷济的一个奏折来到了康熙的面前。康熙皇帝呢，从奏折里面看到以后呢，他就跟这个郎廷济说，以后如果再有葡萄酒的话，你就直接送进来好了，不用再写奏折了。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康熙皇帝是非常喜欢喝葡萄酒的啊，所以这点提供大家做参考。但是我放这张奏折不是要讲康熙喜欢葡萄酒，而是要介绍另外一位传教士，那位传教士叫做殷红旭。殷红旭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当时驻扎在江西的景德镇。中国的瓷器的技术会西进到西方，其实跟这个传教士是有关联的。我们知道西方对中国的瓷器技术非常的仰慕，因此呢这位传教士呢所做的事情呢，也就造成了后来的瓷器从中国传入西方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好，我们刚刚讲过的西学东进，有西文天文历法、科学知识、玻璃技术、珐琅彩绘，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引进呢，有很多的文创，还有非常多的艺术作品出现。但是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东学西进， 在西方他们用什么方式来得到他们想要的瓷器呢？当他们不晓得瓷器的材料不一样或者烧制温度不一样的时候呢，他们其实用仿制的方式，也就是洗釉陶。洗釉陶顾名思义，它就是陶器，它不是瓷器。他们用铅跟锡形成的一个白底的胎体，然后上面用蓝釉画上去以后呢，像是我们中国的瓷器的技术，瓷器的成品呢，叫做洗釉陶。瓷器之所以重要呢，主要其实我们就看到有一张西方作品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脉络。这张作品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东方三博士拿了没药、乳香跟黄金来朝拜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原来黄金放在一个尊贵的中国的瓷器里面，从这张画片里面就可以可见端倪。贸易瓷，我们在青花瓷的发展进程过程，我们知道元朝有标准的青花瓷的诞生，明朝是中国青花瓷最高峰发展的最高峰的时候，可是大量的贸易瓷是从清朝技术跟产量都达到巅峰的状态之下呢，有了所谓的贸易瓷。贸易瓷的部分，我们知道从景德镇出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中国的技术，可是上面的画的图案呢，却是西方的欧洲人物。那么除了除此之外呢，在西方的洗釉陶上面，他们画上了中国的人物的时候呢，我们看出这些人物的描绘的方式，或者是山水画的描绘方式呢，其实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呢，它就是制造了一些趣味性。在中国从景德镇窑出口的康熙年间的贸易瓷里面，我放了两款呢，各位看出来，它就洋溢了中国的非常精美的一种图案画绘，或者是中国历史故事的一个描绘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贸易瓷进入西方呢，就把中国文化也一起带入了西方。更多的这种景德镇出口的贸易瓷，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画匠画上西方的人物的时候呢，其实也产生了一些趣味性，包括衣饰或者是面貌五官的描绘的时候呢，其实是失真的。好，除了贸易瓷以外呢，西方的传教士传道把一些文件档案书籍呢，也透过他们自己奴隶把这些书籍呢传到了西方，让西方的欧洲社会呢更了解中国的清朝宫廷。这里面有包括白晋写的《康熙帝传》，以及李明写的《中国纪实报道》等等，这些呢都来到了西方以后呢，让西方人透过书籍呢更了解东方的中国。除此之外，白晋也写了一本《中国近况人物》，甚至于把人物的这个服装呢，还有他的穿着，通通在用透过他的绘画的方式呢，把它描绘出来，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是怎么一回事情。好，那中西交流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呢？总体的影响它都是好的，因为东西双方的接触和交流对各自的社会的发展以及文明的进步都有相当大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过程得到的结果。可是呢，有了礼仪之争以后呢，就造成了西学中断。在西学中断的部分对清朝历史跟中国有什么影响呢？是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我们知道利玛窦有一个条款，就是允许中国的教徒可以祭祖拜孔，可是当时的教皇却强烈的干涉，两次派特使来跟康熙觐见康熙来说明他的立场。那康熙呢引用利玛窦条款据理力争，后来是失败的。失败的结果呢，就造成了后来从戎教转为禁教。禁教的过程，康熙的政策受到了影响以后，其实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接受西方科技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这样的重大影响呢，我们来看看传教士对康熙的影响有哪些呢？从刚才跟各位介绍的部分，不管政治、经济甚至于艺术、文化，甚至于包括他的即位外交政策等等，几乎传教士对康熙影响是无所，其实是无所就是到处都有，而且每一个领域里面几乎都有涉及他们的影响力。康熙当时所治理的清朝的影响是如此的广泛，那么传教士对中国整体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个人可以认为接纳出几个重点。第一个，从戎教变为禁教是从康熙在位时间晚年开始的，他就一直延续到下去的政策。我个人认为是中国科学知识与技术落后西方百年以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西方传教士的宣教工作因为官方不支持，民间又排斥，是基督信仰无法深植民间的重要原因。第三个，从下一章的投影片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兴起的时候，恰是康乾盛世这段时间，清朝的天下之大唯我独尊的帝制思想，也造成了1911年的国父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有了今天得来不易的中华民国。清朝的兴亡其实是有迹可循的，这个复杂的历史成因与让我们不想回忆的一段痛苦的历史过程，透过再下一章的投影片，从历史的进程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六个原因。首先，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片上可以看到，康雍乾盛世在134年过程当中，英法美国是大量的发展了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潮，甚至有行动的产生。可是在清朝的这个九位皇帝的在位期间，200多年的时间里面，康熙曾经有五口通商是开放的，可是到乾隆却是封海关，所以他又锁国。到嘉靖年间有白莲教之乱，他是民粹。道光年间有鸦片战争，他是阉独。到后来咸丰、光绪不断的有各国的联军在攻打中国，造成了整个中国宫廷的腐化、中国的衰败，以及战祸不断，甚至于后来的亡国。所以从锁国、民粹、阉独、腐化、战祸到亡国，其实这个过程就告诉我们，科技落后的西方，民粹意识的兴起，国家积弱已久，经济竞争薄弱，人民威震不作，其实就注定了从1722年六月开云初相见历史性的主持人会面建构的繁华盛世，却在1860年造成百年后的圆明园只剩下断垣残壁。从1720年的祖孙初相见到1860年的毁灭性的破坏，其实历史在说话。以古见今，历史这边镜子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形式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我今天不会把我心里的答案告诉各位，或是我忧虑告诉各位，我就把这样的问题透过我们今天的讲座，把这样的一个清宫中的传教士来讲中西文化的影响跟他的交流跟影响的过程当中，这些种种的讯息留给大家更多的思考跟讨论。非常谢谢各位今天听我来分享清宫中的传教士，来透过这个主题呢来谈谈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影响究竟是什么。那么我希望这样的一个主题是您听得懂的，而且在您的经验里面呢是可能把您过去念书的记忆呢又重新换回了一场您觉得还不错的讲座。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这一场的讲座就到这边。这些画面上呢是洪老师他的联络的方式，那我们也可以到那个 Facebook 上面，那他今天也会在 Facebook 上有一些的跟 ABC 大会有关的活动，那大家都可以借着这个去跟他有一些的交流。那以上所播的呢都是他的一些预录啊，那刚刚效果虽然有一些不太好，不过呢Sandra 就是会再想办法让大家有一个清楚的收听哈。那再来呢，我们就是会看到我们2:45，那你可以到 chat 上，那到网就是我们有最后一堂的网址收听信息，那你也可以下载，那我待会就会把它放到讨论的上面，请大家就等我一下好。